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胁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士的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扫罗行路将到大马士，不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第四节，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使徒行传二十六章使徒行传二十六章第十三节，王啊，我在路上降伍的时候，从看见从天发光比日头还亮，四面照着我并与我同行的人，我们都扑倒在地。我就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向我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我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这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十七节十八节，我没同步，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要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上帝，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亚基伯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现在大马士，后者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该悔改归向上帝，行事以悔改的心相称。因此犹太人在殿里拿住我，想要杀我，然而我蒙上帝的帮助，直到今日还站得住，并对着尊贵卑贱老幼做见证，所讲的并不外乎众先知和摩西所说的将来必成的事。二十三节一同读，就是基督必须受害，并且因从死里复活，要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保罗这样分数，菲斯都大声说，保罗你癫狂了吧，你的学问太大，反叫你癫狂。保罗说，我不是癫狂，我在那所讲的话是真实而又明白的。我不是癫狂，我讲的话是真实而不是明白。我不是信仰到迷途，信仰到糊涂，信仰到迷信的地步，我是清楚知道我为什么这样信。信谁？信一位必须受逼迫、必须被杀、必须钉十字架的耶稣是神。这是基督徒信仰中最矛盾、最不容易被人接受、最困难而基督徒最明白的事情。我们大家再看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四十二到四十，今天要读的圣经很多段。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四十二到四十，这现在你们可以先记录下来就好了，不必录音，你们回去读经的时候。四十二到四十，耶稣说，经上写着，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四十三节，大家一同读。所以我告诉你们，上帝的国必从你们夺取，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谁掉在这石头上，就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把谁砸得稀烂。这里给我们看到，基督是绊脚的石头。有许多人在这块石头上，并不是被这个砸碎，就是呢，他自己在这个石头上掉碎。这个石头对那些抵挡神、对那些故意犯罪而自以为义的人是一个审判的石头，但这块石头对那些在神的面前谦卑顺从的人变成拯救的磐石。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有许多的事情不是神与我们讨论的，乃是神凭他主权要做的。我们许多不能明白，有一天要明白。我们今天再看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我们先读 二十六节，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二十六、二十七一同读：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你看，这个查经会是主自己带领，他整个查经是从摩西、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解释明白了。四十六节，从四十四读到四十六节，我们一同来读。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记，基督必须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这道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这些事什么事？基督的死，基督的十字架，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些事的见证。我们再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十八节到二十五节，十八节到二十五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义作，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的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呢？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义作吗？二十一，我们一同读：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上帝，上帝就乐意用人所当作义作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里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以义作，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里人，基督总为上帝的能力、上帝的智慧，因为上帝的义作总比人智慧，上帝的软弱总比人刚强。最后一段的圣经是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九节，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九节同第十节，我要我们用很慢的速度来读，但是你一面读一面思想。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九节第十节，一二三：上帝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着我们的什么啊，不是说哎你很好，你这样好，我知道了，我预知了你的行为很好，所以我召你出来，不是，是照着什么？按着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在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第十节，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把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我们读经到这里，我们站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今天是你分别为圣，在世界上召集所有你的儿女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来思念你，来听主你自己话的一个日子。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在主日的清晨，你再次用你的爱呼召我们，吸引我们来到这个地方。主啊，我们的众圣徒一同向你匍匐敬拜，我们的你从东从西从南从北用你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人一同向你跪拜。求主在我们中间享受敬拜，在我们的中间接纳我们所献上在你面前的祈祷、颂赞、赞美以及感恩的心。说我们在你面前为到东半球、西半球所有属于你的人今天主日所献上的敬拜来祷告，求主你用你的灵在你的教会中间继续工作，使你的儿女的真认识你，眼睛得开，看见在你里面的荣耀 是何等的丰盛，在你教会中间所运行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使我们可以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主，恳求你借着你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使我们今天不但在这里领受你的道，我们也在这里与主相会，我们在这里在你敬拜所赐给我们的灵和所赐给我们的权柄里面，我们以心灵诚实来操见我们的主。主啊，我们恳求你赐福我们分散在各地的家人，求主你与他们同在，求主给他们安慰，你给他们能力，有人在疾病的中间，求主你自己按手医治他们，有人在痛苦的中间，求主你自己给他们因圣经而得的安慰。主啊，有的人在失望在困难的中间，求主你安慰丧气之人的上帝，用你的灵在他们的心中工作。主啊，你是天天背负重担的主，主啊，你是擦干眼泪的主，你是给我们从绝望的中间得着盼望的主。愿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间以你的道刚强起来，因为你在我们里面的爱使我们的灵在你面前得着健壮。主啊，我们恭敬把我们的弟兄姊妹交托给你。主啊，今天我们虽然是主日离开我们个人的教会来到这个地方，我们恳求在这个地方求主你继续向我们施恩，用主你那超过人所思想的我们不能彻透的丰富，在我们中间借着耶稣基督的灵的帮助，叫我们都得着主你自身正道的建立。主，我们把你无用的仆人交托给你，求主你恩待赐福他，把你的真理传讲得清楚，让众人从圣经中间看见你永远的计划，看见主你爱人你为人所预备的救恩是如何安排的。主，我们恳求你给我们不是单靠自己的智慧，也不是单靠自己的能力，因为我们在你面前是何等的有限，所以求主你借着圣灵所赐的信心使我们超过我们所不能超过的，让我们借着主你自己的启示我们顺从，我们得见你自己的光。主啊，求主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把我们以下的时间完全交托给你，愿主你自己圣灵在这里工作，因为你的灵在那里，哪里就得以自由。主啊，借着你真理的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使我们晓得真理，我们就得以自由。所以求主你自己施恩垂听我们的祷告，你当时怎么样打开门徒们的心窍，你怎么样解释给以马忤师那些失望信心退后的人，求主你今天用主你的大能大力，用你奇妙的大恩大爱再次扶持我们，开通我们的心窍。主，我们已经打开你的话，恳求主现在打开我们的心。主，你听我们的祷告，你粉碎撒旦的作为，吩咐他离开这个地方，不让他在我们中间有一点点搅扰的工作，让主你自己的灵自由运行在我们的心里，为成全你的意思不是我们的意思。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请坐。教会有三个功用，第一是敬拜，第二才是团契，第三是见证。单单团契不是教会，我们要敬拜神。今天是主日崇拜，今天是礼拜天，所以我们以敬拜的精神到主的面前献上我们的敬拜。现在我们继续下去就要讲解今天在经文里面神所要我们明白的道理。我们认识神不是因为我们对神有一个本能就能达到对神的本性有所了解，我们认识神那是因为神把他的启示向我们显明出来，我们才明白。为这个缘故呢，人对神的认识应当是以神的启示为根本，而不是以人的本身为根本。神的启示在自然启示中间所能给我们知道的就是关系神存在的事情，但是神的启示有关系他的本性的却不放在自然里面，乃是放在他所启示的道这两方面的彰显。神把他的道启示出来，所以我们信主不是凭着我们的出色，我们信主也不是凭着我们的本能，而是凭着神的道。信道是从什么？听道来的。神的道会产生生命。主耶稣在约翰6:63说，我对你们所讲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没有一个哲学家也没有一个在历史上被造的人会讲这样的一句话，我对你们所讲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道使我们产生信心，在雅各书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被真道所生，所以一个被圣灵生的人乃是圣灵 借着神的道使他产生信心，圣灵借着神的道把他生在上帝的国度里面。为这个缘故，一个人没有在神的道的面前有正确有谦卑而顺从的心去认识神的话，他对神的认识绝对不是一个真正的认识。亲爱的弟兄姊妹，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这一个原则同次序是神所定的。扫罗认识主的经历也不能违背这些事情。而这个道呢，在两方面的显明，那是什么意思？神把他的道在历史中间记载下来，受了文字的限制，所以变成圣经。道原是超过语言的，道原是超过文字的，但是神却乐意借着人所能明白的文字来限制他的道，却用超过文字限制的圣灵引导人进入真理。为这个缘故呢，人明白圣经不是透过人理性的功能本身所有的力量，乃是透过圣灵在我们心灵同思想中间的运行同启发，以至于我们蒙圣灵光照能进入圣经启示的奥秘里面。第二样，神的道在第二方面的显明，乃是借着道成而肉身的耶稣基督。所以呢，基督是道在肉身中间的显现。论到这一点，我们看见圣经的真理同敬虔的奥秘，就是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有谁能明白这个伟大的事实？基督的降生乃是永恒突破历史进到时间里面，基督的降生乃是永恒与暂时之间的一个冲破点，基督的降生也是把人从永恒的中间带到以暂时的中间，带到以永恒有相连接的可能性的那一点。所以这一个时刻是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时刻。在这个时刻里面，神与人相会，在这个时刻里面，神进到人的世界，在这个时刻里面，神用人的形状向人显明他自己。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神本体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在基督里面居住。我再讲一次，上帝本性一切的丰盛 The richness of the nature of God， 神本性中间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很具体的在耶稣基督里面显现。所以基督是使我们认识神的关键，耶稣基督是唯一彰显神大能的位格。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成就所发生的任何一件事情的总和就是叫做福音。在耶稣基督身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是神向人启示一切真理的最高峰。我再说，基督身上所发生一切 historical event， 这些事实是神要对人启示他本性中间最高峰也是最极度 ultimate truth of God， 神的真理。为这个缘故呢，耶稣说，上帝啊，认识你独一的上帝，有认识你所差遣的耶稣基督，这便是永生。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三节，认识你独一的真神，有认识你所差遣来的耶稣基督，这便是永生。主耶稣曾经以平心以平和的一个态度对着他的仇敌挑剔他反抗他的犹太人说，你们不认识我，你们就不认识神。人若不是透过我，没有一个人回到神那里去。这句话是引起人对他的攻击反感的原因。因为犹太人经过了几千年的历史，他们发现对神的独一性的认识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为不容易得来的一定不容易失去。所以呢，神对以色列人说，我是独一的上帝，这一句话他们听来听去听不懂。我们许多时候神的道并不是一次两次三次听到我们就懂了。神对以色列人说，我是独一的上帝，他们听了几千年还听不懂。这道呢，神让以色列人被掳在巴比伦受苦七十年，从巴比伦回来以后，他们才一心一意放下各样的偶像、各样的假神、各样神的倒影，回到神的面前。但是呢， 他们对神的认识仍然没有达到神要他们认识的那个标准。所以整个信仰的争斗并不是一个人的争斗而已，整个信仰的争斗是整个人类历史的争斗，亲爱的弟兄姊妹。而神借着众先知把他的心意一次再一次的表明出来，直到最后差遣他的儿子来到世界，把真神的形象向我们显明出来，把真人的形象向我们显明出来。所以如果没有透过基督，你不知道神是什么；没有透过基督，你也不知道人的生活应当是像什么。今天人的生活不像神，今天人的生活像畜生，今天人的生活没有神的性质，今天人的生活就像动物一样。我们已经沦为动物，不但生活像动物，连我们的源头我们都正在假设我们是动物的后代。亲爱的弟兄姊妹，人沦落到这样可怜的地步，他也可以继续发展他的科学，但他内心的深处是永永远远不能达到真正的满足。这是今天世界最不可救药的地方，人不知道自己的不平衡，人也不知道自己从原位 original state of human being in the universe 堕落下来所产生的一切危害而不能挽回可怕的命运。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要在思想那一句话里面，我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讲这一句话的人并不是以被逼迫者的可怜相来求人可怜他，讲这一句话的人乃是在大的威严中间要人顺从他的神。所以神是被逼迫的吗？被逼迫的是神吗？如果他是神，为什么来做人的时候做一个这样凄凉的人呢？基督是世界真正的无产阶级，基督是世界真正的完全涉及不为自己而完成整个人类工作里面最好的榜样。耶稣基督生的时候生在马槽，死的时候死在十字架，生下来的时候借人的地方，死的时候借人的魂，在他一生的中间他到底做了什么事是可以让我们反抗他，让我们恨他？有哪一个人在他整个生命的中间所完成的、所彰显出来美的上的荣耀 The glory of the morality 会超越耶稣基督？德国的文学家郭德他讲一句话，任凭人类的智慧同科学继续发展下去，任凭文化的这个大浪继续推进去，总不可能有一天人会越过在四福音所记载的基督的道德万丈光芒。但是今天人们对基督的信中间的启发并不产生领受同顺从的心理，相反的产生反感同恨的心理，那是为什么呢？因为哪里有光哪里就把暗同污秽彰显出来了。所以基督到世界上来变成一块绊脚石，人跌倒在其上，人反抗他。十字架是一个讨厌的地方，十字架是人不能接受的地方，但是神所用的办法与人完全不一样。这是第一段。第二段，我要与大家思想人认识神的步骤到底是怎么样。对神的认识，一个自然人或者一个已经堕落了的亚当的后裔，他要认识的神是怎么样。在他里面有一个对神认识的本能，那个本能所有内容所告诉的就是神是大的。所以呢，人有一个很起码的基本的错误，那个错误就是什么呢？神与我发生关系的时候，我盼望神以大能者的身份来向我施恩，使我因为他的大能我认识他是神。那么这个很起点的这个思想本身没有什么错，因为神本来是大能。但是如果你更深一层去思想人对神的大能的认识的要求动机的时候，你发现他不是把神当作神要来认识他，那是把神当作可被利用者来认识神。我想这是罪。你今天要看见你自己是不是这样的情形？神如果是大能的，显出他的大能，为什么来满足我的需要，来满足对我可被利用的那一个雄心？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人从动机的深处来说，对神呢是不让神做神。为这个缘故呢，人常常假设自己所有的一切一定是对的，人常常假设
自己的要求是合理的。人常常假设一个被我利用的神，或者一个能符合我心意的神，如果他是神，他应该是这样，应该是那样，来满足我这个看法。在这个出发点的中间，我们看着一个己，一个以己放大去评判神的那一个态度，把自己放大，对神无理或者不公的评判，其中包含了有一个假设，神是大能的，对的，但这个大能要给我看，这个大能要给我利用，这个大能要赋予我，我就相信他了。这是整个人性中间最普遍的对神认识的一个开端，所有的错误。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神医治我的病，如果神做事照我的思想，如果神能够给我的理性能够通过的话，我相信这一位神，这是我们的情形。那我们的对这样的一位神的大能，我们要透过怎么样的道路去认识他呢？我们透过两个不同的道路。那两个不同的道路是什么呢？就是心性同理性。心性的道路就是呢，虽然有许多事情我不能明白，我的理性不能明白，我就不能假设我的理性一定是全能的，所以呢，我只能通过不用理而用心的道路去感应神的大能，这是第一种道路。第二种的方法就是我要用我的理性的道路去完全明白到神能够和我的理性，我就是。如果一个神是完全符合于你的理性的，那一个神是比你的理性更小。我再说，如果一位神是完全合乎你的理性的，那一位神就比你的理性更小。而神之所以为神，因为他是不受你理性捆绑。为这个缘故呢，正像保罗说，我们现在面对镜子观看，模糊不清，直到那一天面对面就必知清。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的祷告神垂听，我就信这一位神；如果我的理性神适应，我就认识这一位神。这些呢，只不过证明我们要把神缩小到迎合在我所定的方格里面。现在我要和大家谈论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就是怎么样对神的认识做一些这个不应，怎么样做一个应当有的假设。如果我们所对神的认识乃是用这个办法，就是如果神是神，他应该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 reverse。 如果不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他就不是神。如果你用这个前提来产生一条对神认识的道路，你所认识的神永远不是神。神之所以是神，他是无所不能，不是因为我假设，是因为他本来无所不能。神之所以是神，我对他的认识不是因为我本能中间给他所做的假设，而是他本来在启示中间对我说了什么，所以我才认识他。所以呢，是神本不是人本。现在这位大能的神呢，他看人在这两条路的中间寻找，而这两条路我昨天晚上解答问题都提出来，亚洲是寻找以心性找道路的州，欧洲是以理性找真理的州。所以呢，世界的人类就走了两条路，第一条就是以路去神那里的宗教认识论，第二以理去寻找神的哲学哲理 reasoning way， 这个理性的认识神的道路。那么今天的无论你是哪一种人，你看见当人类的科学正在进步，文化正在继续不断提高的时候，我们看见人还在这两条路中间挣扎徘徊，要找一个适应于自己观念中间所定的神的假设。现在弟兄姊妹，在科学最发达的地方，有许多的人对 witchcraft 有很大的兴趣，你看到没有？在这个世界呢，你可以说当科学进步的时候，人的理性发展的时候，就不需要那些心性的东西同神的东西。这是 Voltaire 同 Rousseau 两个人所走的不同的道路。 Rousseau 对 Voltaire 说，我们需要心性，而 Voltaire 回答说，我们需要理性。这也是今天我们看见整个世界混乱，在我们最基本的地方里面还不能脱离的两个原则。亲爱的弟兄姊妹，当十九世纪的时候，我们看见理性高度发展的赫格尔走了整个理性的极端的时候，尼采出来从心性走另外一条路。 当赫格尔和整个德国的唯心论走理性高峰道路的时候，丹麦的七个国他走先进的道。当你看见 August Comte 以至于现在 Logical Positivism 还继续在走这一条路的时候，你看见 Existentialism 他们走 Irrational Way 先进的道。你看见当现在科工继续发展的时候，那个 Occultism 那些 Astrology 那些相信鬼神的路还在继续的增加，就是人以这两条的道路要去得到他们对上帝大能的假设的认识，而动机是要神满足他，而不是他满足神。现在我要对基督徒讲几句话。有许多时候呢，你说我的祷告神没有听，我告诉你，好在神没有听，感谢主常常不听我们的祷告。大家说一二三。你说你这个唐崇荣古怪，常常讲和人家不同的观念，是的，感谢主常不听我们的祷告。如果你什么祷告神都听的话，我告诉你，他不是神，你是神。你听明白这句话？我祷告什么他都听，祷告什么他都听，他是被你利用的，你是他的神。神说我是神，所以我不常听你的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他掌宇宙的主权，你是神，你不过是一个人，一个会死的人，一个终日犯罪思想尽都是恶的人，你是一个抵挡神的人。神不听，为什么？有许多时候呢，你的祷告是为了浪费在宴路之中，妄求乱祷告。你祷告有没有错？常常祷告错。失恋的时候求主给你死掉，有没有？如果神那个时候听你祷告不得了，他还要再叫你再复活，以后你再祷告给你死掉再复活，那麻烦的不得了。所以神所为你所定的一切呢，在你自己不知道还超过你理性的范围中间，你要用信心去接受，去顺从他。他是神，他是神。我讲我们讲神讲难听，我们在整个生命中间没有 let God be God， 我们还不是在神的面前。我告诉你 let God be God， 这两条路，心路同理性的道路，在这里呢就产生了几种不同的那个需要，就是什么？我盼望神显神迹啊，走这条路的人呢，我盼望神显智慧。如果神是神，显出他的神迹给我看，我信。如果神是神，使我的智慧可以完全看见他的理性的理性，我信。这两条路出来了，那这两条路的前提不是我找出来，是神启示，人是用这个办法要认识他，而神完全不用这两条路。虽然他的道路有这两条路的一些隐藏的性质的相同性，但是他不是用人本事。从这里呢要求什么？主啊，给我做梦吧，给我记号吧，主啊，给我特别的经验吧，给我特别的感觉吧，主啊，你显出一些不可能的事情出来给我看见你的作为。从这里归纳起来一直下去，就变成灵的感应、宗教、超自然的 performance、 神迹的这些东西。那我问，神大能吗？是。透过心灵诚实认识他吗？是。神灵神神迹吗？是。神灵会给我们许多超自然的事情和奇妙的作为，异能大大能、异能奇事的 performance 吗？是。这是没有错的。这是有宗教性质吗？有。但你不同的地方在哪？神认为必要的时候，他向人用这条路显；但是如果不必要的时候，他不做。你听得清楚？不同的地方有两点：第一，是神自己采取主动；第二，神认为必要的时候他做。而不同的地方，人本的第一，我叫你做的时候，请你就做；第二，不是你认为必要不必要，是我现在看很必要，你做给我看的。不是神不能做这些，而是呢这个出发点同那个时间是谁掌管的，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如果你听见一个基督徒，我昨天做梦神对我说叫我同你结婚，你不要马上答应。一个人说我呢蒙神的启示叫我这样那样，你对这些话要很谨慎。我告诉你，你要很谨慎，因为呢这不是一个很绝对的事情。圣经说犹太人是求神迹， 看到，从那句话我们找到这一个系统的认识。第二，希利米人是求智慧，智慧没有错，基督就是智慧，基督就是神的最大的神体，都没有错。但是犹太人是求神迹，希利米人是求智慧。这希利米英文是什么？ Hellenistic， 希腊的，希腊的文化。希利米人是指谁？是指苏格拉底、阿里斯多德、柏拉图、Heraclitus、Xenophones 这个 Isocrates 那些人的后代，这些人曾经伟大的哲学家，成为他们文化的一个 backbone。 这些人有了伟大的文化，成为他们精神的支架和那个支持点。从 Thales、Anaximander、Anaximenes、Heraclitus、Pythagoras 一直下去，这 Parmenides、这个 Archimedes， 还有许多伟大的人，Democritus、Lucretius、Socrates、Plato、Aristotle， 还有 Zeno， 成为他们智慧的国家。对他们来说，凡是我头脑想不通的，都不存在。Thought without being, being without thought is impossible. 凡是我头脑所不能接受的 unreasonable things, I cannot accept it with my faith. 所以这两条路就定下人以为是一个真正合理的方程式。神如果是神，表演给我看；神如果是神，解释给我看。亲爱的弟兄姊妹，神说：“你有智慧吗？你有？你要神迹吗？”耶稣基督在这两条路的中间，他呢有另外一条路，这另外一条路呢，和人的道路是完全不同。求神迹的有心，求智慧的有理，求这条路的人所走的道路，乃是宗教的路、神能的路，所要表现的是自己的行为、功劳和善恶的道路。走这条路的所要的是是非之路，对的、不对的，我要的是这样，不是那样。基督不是论善恶，基督不是论是非，基督是论生死。这是整个完全与人不同的系统。所以主耶稣站在这里说 I am the way, I am the truth, I am the life。 神把他的儿子赐下来，叫一些信他的人不致犯罪，变成好人，是不是这样？神把他的儿子赐下来，叫一些人不知不懂变成很懂，是不是这样？神把一切的他的儿子赐下来，叫一些信他的人不知灭亡，反得永生。宗教论善恶，这理论是非，基督判生死，这是耶稣基督与世人不同的地方。今天我要问你 ，beside your behavior, criteria, conduct, beside your reasoning power, your logic, and your brain, I want to ask you, what about your life?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your life and the Creator? 这个关系弄清楚。这个东西如果没有 predominant， 你永远不会有真正的权威去解决这两个问题。所以我们今天要看的是，人做出发点走这两条路的时候，你把神迹给我看吧，你的智慧先给我弄清楚吧。而耶稣基督透过保罗讲了一句话，他说犹太人是求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问题来，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是神吗？犹太人岂不是在整个他们旧约的历史里面看见神用神迹奇事大能印证神的作为吗？而犹太人在这一方面走的时候，希利尼人要求克服那些伟大的理性范围所产生出来的推理来接受神。所以在这两条路走，走到极端的人，他们都变成神的仇敌。请你注意，在这两条路走到极端的人都变成神的仇敌。那么你说，那么长堂弟兄，你反智慧吗？你反理性吗？不是，我是教哲学的，我在神学院教书十多年，我没有反对哲学，我没有反对理性，我没有反对智慧。但是所有的智慧如果没有先以敬畏神为开端的话，那些智慧的结果就是把自己的相对变成绝对，去抵挡神。那么你说你反对神行神迹，我也没有反对，我相信神行神迹，但无论以神迹或者以智慧为内容，出发点要以神本，同尊重神的权威， Let God be God. 无论你的查经班，无论你自己对神的认识，无论你个人的生活，或者你整个的工作事工，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你有没有 Let God be God？ 如果没有，你的 God 可能是一个盼望被你，你盼望他被你利用的一个东西，一个有用于你生命的东西，而你还没有活在神的面前。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主啊，你是谁？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God must not be Jesus. Jesus never be God. 神不是基督，基督不是神。我信神，我不能信神在基督里面。我们现在看，为什么犹太人对耶稣基督的逼迫，像保罗这样的极端，能够变成一件历史事实？乃是因为他们在旧约里面对基督的认识有一个呢没有平衡的信仰。我再说，对基督的认识 Christology， 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没有平衡的信仰，就是信仰的偏激。那我们昨天提到许多次要的，今天我们也抓到了中心点，就是 the epistemology toward the Christology， 对基督的认识到底应当是怎么样。我要问大家一些的事情，神在旧约里面启示了许多重要的事情，他呢启示关于耶稣基督，耶稣是怎么样的，耶稣是怎么样，是怎么样，是怎么样。那里面有两方面，第一方面对弥赛亚的预言的光明面，第二方面对弥赛亚预言的阴暗面。你说这个什么意思呢？我先解释，基督这个字希腊文是 Christos， 那么呢就是新约所用的名词。基督这个字呢，在旧约里面所用的名词不是希腊文，希伯来文是 Messias， 就是弥赛亚。所以弥赛亚就是基督，基督就是弥赛亚。大家说，弥赛亚就是基督，基督就是弥赛亚。那么这句话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 The Anointed One of God， 神的受膏者。而这个受膏者，这里是指单数的，不是指多数的。现在我们要再问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叫做受膏者？就是神权所定、所案例、所高立的人。神的权所定、所案例、所高立的人，就是用膏油来证明神把这个职分交给他。所以这是关系耶稣基督的职分的问题。案例、高立，在旧约中间受膏的职分有多少种？有三种。第一，凡是做王的君王，他要受膏；第二，凡是做先知的，并不是所有的，但是圣经有一个例子，他受膏礼；第三，凡是做祭司的，要受膏礼，用油膏他做祭司。那请你注意，这个三个职分呢，与神之间的关系有什么不同？第一，君按礼膏礼。在旧约中间受膏的职分有多少种？有三种。第一，凡是做王的君王，他要受膏；第二，凡是做先知的，并不是所有的，但是圣经有一个例子，他受膏礼；第三，凡是做祭司的，要受膏礼，用油膏他做祭司。那请你注意，这个三个职分与神之间的关系有什么不同？第一，君王是表示权柄，祭司、君王是表示权柄，先知是表示传讲上帝的道。第三，祭司是表示救赎人的罪，替人的罪在神的面前代求的忠保，或者我们在这里用牺牲的爱，或者为人而死的那一个站在忠保的地位，受害、受死、流血代替的救赎。请你注意一件事情，今天呢，人到神的面前来所要的是什么？神啊，你有大能，求你的大能给我力。他们要在神前之道路去认识神，而很少的人要在神的道的中间认识神，更少人要在神的救恩中间认识神。对不起啊，这一段的东西我不能 讲得太详细，因为单单这一段东西我需要一两个钟头去谈。那我告诉你，今天你与神之间的关系是神用权负你，或者用道负你，或者用救赎来负你。你今天与神的关系是因为神曾经在你的生命中间施展大能帮助你，给你许多的方便，感谢主。你做见证是见证哪一个？有多少基督徒他做见证的时候感谢主，感谢主，主帮助我，用大能医治我，他见证都是提到神这一方面被他对他有益的权，对吧？但是也哪一个人是见证的时候见证神的道道道道道，还有哪一个人在讲道的中间注意到神的救赎，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从这三方面来看，你就可以定一个人的灵性到什么地方。我再说，从这三方面来看，你就可以看一个传道人他对神的认识透过哪一个圈，他对神的认识，对神的介绍透过哪一个方式。亲爱的弟兄，保罗他以神一定是大有权柄有能力的，是君王，所以他们的弥赛亚观，我用的 Messianic concept， 旧约里面对弥赛亚的启示给他们一个 concept。 弥赛亚是什么？神一定要差遣弥赛亚到世界上来拯救以色列人，他们是透过这条路认识神，神是王。弥赛亚来的时候，以色列人要脱离外邦人的捆绑，外国人的统治都要消灭，一切的政治上的压力都要除去，犹太人要解放，犹太人要得到新的自由，因为弥赛亚来了，弥赛亚到了，他就成了我们的王。就在这一个观念中间，耶稣的十二个门徒才跟随耶稣，你看可能不可能？所以当耶稣要被钉十字架的前一天，主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还争论谁为大呢？因为他们完全有一个错误的弥赛亚观念，神如果是神一定是显大的。我很喜欢跟随耶稣，因为耶稣能够用五个饼两个鱼给几千个人吃饱，他们彼此对话。我很喜欢耶稣，因为耶稣能够叫病人得着医治，死人复活。我很喜欢跟随耶稣，因为他以后如果得到他的国家的时候，他得了国位的时候，我大概是这个内政部长。你呢？你口才这么好，外交部长。他呢？这个犹大很会管钱，财政部长。所以这些人呢，当耶稣要被杀的时候呢，他们还在思想自己的利益。今天很多跟随主的利益，跟随主不是为主，不是让主做主，而是让自己的利益做主。你看主耶稣啊，三年半栽培他们，慢慢启动他们的思想，神是怎么样的，他们有理性上的认识，没有生命上的信仰。你看可怜不可怜？今天多少的人成为基督徒是这个样子。主耶稣曾经对彼得问过一句话，你们说我是谁？神的启示 progressive revelation， 进取性，逐渐逐渐，慢慢打开，慢慢打开，使人认识他。到了有一天，神问他的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 Who is Jesus？ Jesus 是哪一位？耶稣是谁？彼得已经抓到了中心， You are Christ， the Son of the living God， 你是基督，永生上帝的儿子。哎，他对了，他这个信仰已经抓到中心了。他不是说你是慈善大家，你是政治大家，你是革命家，他不从政治，从那里，还是从神的弥赛亚的启示中间认识耶稣。耶稣怎么对彼得说？彼得，彼得，你这一句话不是人告诉你，是神给你的启示。我要把我的教会建在这样的信仰上，基督是磐石。耶稣讲了这一句话以后，耶稣才第一次宣布他一定要死在十字架上。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讲这句话，不在另外的时候？当人一认识他是基督的时候，原来他就是基督。耶稣说基督是要死在十字架上，哎，马上产生了一个 concept 里面的 conflict。 什么 conflict？ 不能，不能，弥赛亚是君王，他不能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他是神。所以呢，彼得就用这个婆婆妈妈的安慰来拉住耶稣，哎呀，盼望你不这样苦吧，盼望你不死在十字架，这是必不临到你。耶稣有没有说 Thank you very much， 你这样了解，你这样爱我，你不要我死，我也不爱去的，
但是不得不听你讲，哎呀，谢谢你。
耶稣撒旦退去，你看见什么呢？耶稣要人产生信仰上的 conflict， 以至于丢掉一切不对和那些掺杂的东西，使他得到一个 pure concept of messianic theology， 对基督的认识，基督论的神学一定要建立在十字架上的神学上。这是历史上的大事，你以为小事？耶稣和彼得讲的那几句话，你以为小事？是很大的事情，要把整个人类历史对神的认识做一个180度的转变。撒旦退去吧！你想耶稣这辈人的话有超过这一句吗？我想耶稣也许不是骂彼得就是撒旦，但他已经看见撒旦捆绑人还是用这条路。退去吧，我一定要死。所以基督必须受害，大家说基督必须受害，这个必须我讲得很重，基督必须受害，这变成完全改变人观念的神的一个方式。什么方式？在旧约里面，神的大能是把但以理从狮子洞救出来，在旧约里面，神的大能是把撒特拉米撒亚伯尼哥从火炉里面救出来。神啊，感谢你是大能。在新约里面呢，耶稣改变这个观念的时候，他说那杀你们身体不能杀你们灵魂的，你们不要怕他。你读过这经吗？你念过吗？旧约和新约有一个很大的 concept 的一个 reform， 一个很大的改变。神是怎么样？神的力量是在最大的苦难中间显出他的爱。所以对君王的权柄到对祭司的救赎，现在开始转，就开始转转转转转到这个地方。门徒不懂，他们不但不懂，他们想要忍耐，给耶稣骂也不要紧，忍耐一下。他今天大概太疲倦，脾气不好。好，我告诉你，主耶稣基督继续不断在改变他们的观念，这到耶稣快要上十字架，他们还不明白，他们还不明白。耶稣基督不是透过他 perform 他的权柄来做王，来做弥赛亚，乃是透过救赎的功能，一定要死，必须受害，来显出他的弥赛亚能力。那这个光 concept 光明的一面。黑暗的一面他们没有看到，为什么呢？我现在给大家看，在先知的预言里面，预言许多光明面，他是从亘古永在的，他要坐在大卫的位上，有没有啊？啊，他必统治完全，他的国度没有穷尽，他要施行公义的审判，他要把一切仇敌消灭掉，他必在地上做王，他要把千年或者把这个诺国呢正设立在这个地上。旧约里面对弥赛亚讲了很多很多，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有平安了，必须加增无穷，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弥赛亚的观念，人就从这里去复合，这里去认识上帝。但他们忽略信仰的偏激，因为在旧约里面也提到他一定要被杀，他如同羊牵到宰场之地，他无神，他无家庭，没有他诚然担当我们的过犯，他受鞭伤，他担当众人的罪，他死的时候与财主同埋，他在地上一切的权柄被人夺去，他强权夺去他的灵，他被压杀，他要死，要30块钱被人家卖掉，有没有啊？有没有啊？犹太人一直从这里认识神，因为刚才我讲神是大能的，所以从光明一面的预言产生一个偏激的基督论，而不留这一方面。但是神呢，后来就慢慢慢慢在新约的中间把人的眼睛打开来，启示了以后再光照，使人发现是透过这条路认识神，而不是透过这条路认识神。许多人问这样的问题，神如果全能的，为什么让一些人残废？你心里有这个问题？我告诉你，神能够用残废的人做非残废的人所做的事情，才显出他的全能。 Best musicwas written， 一个耳聋的人写出的，我们所不能写的，这三才是神的。 Paradise Lost， one of the best poems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of literature， was written 11 years after John Milton was totally alive。 看，能够用一个眼睛昏花的人下地生花，
今天眼你眼睛这么大做什么？你不要笑，你耳朵这么大做什么？你看见神的作为。所以呢，在心有整个观念改变的时候，用一句话表明：主啊，你是大能的，你能够把这个刺拿掉。祷告一次，切开了；祷告两次，切开了；祷告三次，又切开了。有神讲话，拿掉。要把那个字拿，但神不拿，保持他的主权，因为他说 My grace is sufficient， 我的恩典透过人的软弱才显得完全。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真正进到这个观念的中心点的时候，你才明白保罗所讲的话。我想保罗在这个观念里面完全已经改过来了，所以他最后才知道这位被逼迫的耶稣是神，这位被逼迫的耶稣是神。为什么呢？因为神看人要用智慧用权柄来认识他。然后呢，从这两个方面，他们极端的说神是义愤，神就故意乐意用人认为义愤的方法来救人。那是什么道理？十字架的道理，十字架的道理。所以基督必须受害。当坠入加福音的时候，主耶稣同以马忤师的门徒提到了三大旧约的范本 Three categories in Old Testament。 这三个范本是什么？第一就是律法，第二就是诗篇，第三就是先知。你刚才读了路加福音24章第26节24节，律法、诗篇、先知上所记的有关于耶稣的事情都给他们解释。请你注意啊，律法讲了许多的事，我们今天没有办法解释，我们今天没有办法，没有时间解释。诗篇也提了许多的话，我们今天不解释。先知讲许多的话，但主耶稣说反律法、诗篇、先知，只做他所讲的话。表示律法有一个中心，就是为基督做见证；诗篇有一个中心，就是为基督做见证；先知书有一个中心，就是为基督做见证。那么这样看来，全本圣经的中心 Center point of the whole Bible is Jesus Christ， 认识基督。透过基督，我们才发现全本圣经重要的意思。这里注意，在律法书最后的时候，五本律法书，律法书就是摩西五经，谁写的？摩西写。摩西快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他忽然讲一句话，他说：“以色列人，神必然在你们中间兴起一位先知，向我，你们都要听他。”所以呢，这个启示并不结束，这个启示有一个箭头是指向哪里？指向哥哥他的事情。这是第一样。第二样，诗篇里面呢，最重要的是提到什么呢？这个提到先知，律法提到先知。好，诗篇里面有一句话提到，神绝不后悔，发誓说，启示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为什么？祭司。以后，先知书里面说，将来弥赛亚来到，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什么？先知。好，请你注意啊，先知书不提先知，提君王。律法师不提君王，提先知；诗篇提祭司。这有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如果弥赛亚又是先知又是祭司，又是祭司又是君王，就违背了犹太人的他们那个整个家族系统的规律。什么意思？君王一定要生在犹大支派里，对不对？祭司一定要生在利未支派里。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有一个规定，所有的王都要从广东出来，所有的省长都要从福建出来。那么如果一个人又是当地的省长又是王的话，就不行了，因为他不可能又是广东人又是福建人。没了解我的意思？那么这一个呢，在撒迦利亚书的结束的时候，撒迦利亚书就提到弥赛亚有双重身份，就是祭司同君王，在两者之中筹定和平。你注意，
两个之间筹定和平，君王一定要打仗，祭司呢是为了和平，这两个之间筹定和平的，怎么又是利未人，怎么又是犹大人？你说有一个办法啊、又是福建人又是广东人，有一个办法就是呢，爸爸福建人妈妈广东人，就生出一个福东或者广建，又是福建又是广东，那就解决了咯。所以呢，弥赛亚可能是两个支派里面都有份，只要他的父亲从这个支派，母亲从那个支派，不成，因为律法有一个条例，就是凡是女子从这个支派嫁到那个支派，自动放弃他原支派的。所以这个是怎么成就？哎呀，我告诉你，全本圣经的启示这么奇妙。所以呢，不是从亚伦，乃是从摩西生的。亚伦是暗兰的孩子，暗兰的祖先是雅各，雅各的祖先是以撒，以撒的父亲是亚伯拉罕。在亚伯拉罕时代呢，有一个人叫做什么摩基洗特。在祭司的制度还没有产生以前，有一个永远的祭司的预表。所以诗篇里面说，按照摩基洗特的层次，不是按照这个层次。所以基督为君王而为祭司的，就从这里得到一个条文。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透过什么道路来向人显明神？不是透过这一条路，也不是透过那一条路，乃是透过十字架的道路。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他对于他的门徒说，基督必须受害，第三天从死里面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就把信的实质把它彰显出来。他虽然行了神迹，他虽然讲了人类最有智慧的话，但是那些看见神迹的人并没有信他，那些听他最智慧的话的人也没有信他。所以你们做基督徒的，或者你们遇到你的朋友对你说神迹给我看我就信，你不要听他的话，就是神迹给他看他一定不信。你说给我合理的事情我就信，你不要听他的话，人就是看到最合理的事情，他的心没有转过来，他不可能信。你记得那一个拉撒路在亚伯兰的怀里，财主对亚伯兰讲什么话？叫拉撒路复活吧，去我的家，我有五个兄弟还没有悔改，如果死里复活的去传的话，他们会信，是不是？你记得这个事情？亚伯兰怎么回答 ？No， 不是。他们有摩西的律，如果一个人有摩西的律法，有神的道，而不信，就是死人复活去做见证，他们也不信。在这里有一个 dialogue， 这个 discussion 里面有两个不同的 starting point， 一个 starting point 就是 human centered starting point。如果神行神迹，我会信的。神说不可能，我就是行神迹的话，你的信也是为了 curiosity， 不是为了 submission。你听懂这句话？所以1500年以前，奥古斯丁讲一句话 ：God my Lord， what they gain in their curiosity， they lost in their pride。我读到 confession 这一句话的时候，我跪在上面。深深感觉到那句话是圣灵很大的光照。凡是一个人因为看见上帝 perform miracle， 上帝行大神迹的，并没有加添他对上帝顺从，就加添他的骄傲。他们在 curiosity 里面所得到的，就在他们的 pride 里面完全失去。现在弟兄，所以啊，现在你说好，不相信你试试看，你叫拉撒路复活，一个死了的人活了。哎，你们要信耶稣？为什么要信耶稣？我刚刚死掉，现在活过来，我知道如果不信死了是怎么样，所以你们要听。你是你，我是我，你让他信。很凑巧的，在圣经记载只有一次有一个，只有一次有一个名叫拉撒路的真的从死里复活。圣经记得几个拉撒路啊？你们没有查那一段？圣经记得几个拉撒路？两个，一个逃犯的拉撒路，一个马大玛利亚的弟子拉撒路。逃犯的拉撒路死了，财主说让他复活一定信，神就真的叫另外一个拉撒路从死里复活。那些犹太人看了，跪在耶稣面前，他们因为耶稣叫拉撒路复活，他们就定义杀死耶稣。你看到吗？人的 人，你不要信人，你要信神。如果给我看神迹，我就信。That's not。人盼望神 perform 神迹，成为他们信的原因。但是神说不可。神盼望理由，人盼望理由，解释清楚他们会信。我告诉你，我解答问题已经是5年了，我没有遇到特别难的问题，我只遇到特别难的人。我告诉你，没有一个问题是难的。你的问题的动机就是不顺服神。亲爱的弟兄姊妹， There is no why in the hearts of the believers. Thus said Martin Luther. 马丁路德说，在一个真正顺从的人里面，没有 why。 这个我告诉你，解答问题，解答完了，你可以说，唐先生，你答得很好。我告诉你，很有心，你正在欣赏我的口才了。唐先生，你答得很清楚，我解答问题只能叫你除去一些信心的拦阻，但我不能给你信心。信从哪里？从神的道。这个道是怎么样的道？是道成肉身的道。这道是怎么样的道？是死在十字架上的道。最后我要结束今天的讲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说，这样的一个人怎么能是神？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下来。如果上帝喜欢你，他要拯救你，下来。你看见今天整个世界上的人用这样的话对基督徒讲话吗？如果你信耶稣，天上应该掉下饭给你。如果你信耶稣，你一定不会这样的。魔鬼用这个话攻击基督徒。如果上帝爱你，为什么让你受苦，让你这样，让你那样？你怎么回答？主耶稣，你安静面对这件事，在十字架上受这样大的权力，下来，下来。如果是你，我相信一定下来。如果是我，我一定下来，就是把铁钉拉断我也要下来。他都对他说，要怎么样？要怎么样？我告诉你，就因为他不下来，所以他是神。就因为他能忍受这么大的事，能够把人所不能做到的事情达到一个最完全、最受苦、最甘心、最牺牲的地步，所以他是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保罗信耶稣不成为你信耶稣的榜样。我讲这句话有一点对不起保罗，如果他在的话，我相信他会同意我。虽然你误会我，我再说，保罗信耶稣不成为你信耶稣的榜样。为什么？因为他是看见的才行。主耶稣说，不看不行，你看见才行。你了解这句话？保罗信耶稣是因为看得住他才信，这不成为你我的榜样，但是对保罗这是很必要的一件事。为什么？因为他要被基督拣选做使徒以前，要有一个特别的条件，亲自见过子，亲自蒙主呼召， directly personally called， 就是做使徒的原因。而这个经验呢，就是保罗写的信可以放在圣经，因为这个缘故他是神。那是另外一个问题，那我要告诉你，新约里面成了我们信心的榜样，不是保罗，乃是你想不到是谁。你猜一下，哪一个人可以做我们信心的榜样？你说不要猜了，人那么多，就猜来猜去，有的猜错的话，就是我直接告诉你，十字架上的墙。如果我可以很恭敬地讲这句话，他的心情是整个圣经里面最好的心情。第二，他是 the first Christian in New Testament after Jesus Christ shed his blood。 赞同。耶稣流血在十字架上，血流了有最先得救的人是这个圣经，十字架上的墙。他也是第一个耶稣流了血以后被宝血洗净离开世界的基督徒， The first Christian， The first convert。 他也是第一个主带着他进乐园。那么我说这个第一呢，一定有原因，一定有原因。为什么我说他是我们信心的榜样？现在我请你站在他的身份，我不是叫你做强盗，我请你用你的 imagination 站在他的身份来看他信仰的增长的 conflict in his faith to make decision to accept Jesus Christ as personal savior. 你想想看，这个强盗一生无恶不作，杀人放火，奸淫乱来，什么都做。现在他从来没有想，就是现在一定要死。他只有想怎么样用他的自由享受他的生活，而没有想到他的生命有结束的一天，就在这个时候。那，所以他是一个存在主义者，他知道现在的存在就要结束，而要结束的是他的存在。他现在就快要死的这一刻呢，他忽然间发现他还有他的朋友同类，还有一个另外的人，不是同党，但是同姓。在这里呢，有三个人被定。如果你看希腊文的圣经、英文的圣经 ，the thieves， 两个强盗，多数一同反对耶稣，讥笑耶稣。人家说：“你若是上帝，下来。”这两个说：“是，下来。”你若是上帝，你救我，我就信你。啊，我们就像强盗一样，常常对主说：“如果你是上帝，你救自己再救我们，我就信你。”两个强盗一直讲。当你到注意到路加福音第23章的某一段的时候，忽然间变成单数，这个强盗忽然间说：“主耶稣。”哎，这个官词 Lord Jesus， 你得过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好，我想你要想象一下，什么东西使他那个时候整个的生命和信仰产生一个转变？我问几句话你回答，是不是耶稣那个时候救他？耶稣有没有下来？耶稣有没有行神迹？耶稣有没有减轻他的痛苦？没有。什么东西使他改变？叫我问你，什么东西使这个人变成有信心？今天如果神不行神迹，也不听你的祷告，也不照你所想的解释你的问题，你能信心？你能产生信心？为什么？我一直以为这个强盗的信心，神必是历代基督徒与他们相同，因为他不是透过证明信耶稣，他也不是透过理性信耶稣，他也不是透过神迹信耶稣，他也不是透过基督显出大能，然后他才说我现在信你。不是，他乃是透过正确的对神的认识观念，是神奇的 suffering of Jesus Christ。 为什么？他不是从受苦的外表来看受苦的生命，在他与基督一同受苦的当时，你可以猜想血一滴一滴在里，当人的血已经流到一个缺乏的地步的时候，就开始头昏了，就开始整个人乱七八糟。那个时候呢，整个人的言语这个精神就乱，以后呢身体就麻痹，正像你血没有流到的肌肉会产生麻痹，全身在麻痹的中间，血一直流，一滴一滴的流，没有一个人在那里把他的血呢止住，用药把它包起来安慰他，他们就盼望他快快流完。你是杀过我丈夫的，你是曾经放火把我的家烧掉，该死，鲁马，下面的攻击鲁马一直来的时候，这个人忽然间他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与神的关系，我现在要死了，我要到哪里去？我是罪人，历历在眼前，他过去杀过的人面孔现在在他面前，他从来没有听话他母亲对他讲的话，他母亲慈爱的声音在他面前，一切如同一幕一幕摆在他的面前。我是这样的人，他在哪里？只有两个，第一个可能性，咒诅生命，为什么上帝使我活在世界上？第二个可能性就是为什么我没有好好用我的生命爱上你，而我自己因罪起来这样的结局。在这两个可能性的挣扎的中间，最后他发现采取从这里到那里去，从这个可能性转到别的可能性的中间有一个可能性，就是我要看看别人是怎样死。他看看那个墙头在哪里吗？你们把我钉死了，我死了变成鬼来抓你，这是很可能的事情。当他看见别的反应的时候，忽然间在这个同行的中间有不同的反应，因为中间的那一位不讲话，而抬起头来说：“巴德，他发现生命的病，他 certainty of life, the authority of
all you hear of forgiveness, of redemption, and the blood of sacrifice. 他尽了整个的信仰就归在耶稣基督受苦的身上。他知道这一位不可能是人，他是神，所以透过十字架而认识耶稣是神所定的办法。透过神迹和智慧要认识神是人的办法，而他等他看的时候，他从基督最大的软弱的身上看见最大的能力，最大的人以为的愚昧的事情上看见神的智慧，在基督最大的不反抗中间看见对撒旦最大的攻击，在耶稣基督人认为失败的中间他看见最大的成功。这就是信心。当他那个时候对耶稣说，耶稣啊，你的国降临的时候，他现在明白的国降临就是君王，他以为他的弥赛亚王，我知道你是王，但是你这个王是怎么样得来的？如果没有死就没有复活，没有流血罪没有赦免，你没有钉十字架你的王位不见，你是透过这个办法，我是透过这个办法认识。主耶稣不再讲他知道这个人心里是怎么样，实实在在告诉他，但是耶稣离开世界以前最后一次用实实在在来对人做应许，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今天我同你同在。亲爱的弟兄，我一个钟头基督死，这个强盗也死，两条腿在台上，但是那一天基督以受苦完成神的旨意，把今有的第一个基督徒带到神，这是神迹。亲爱的弟兄，就付出了你这一生，在你生命的中间你为何反对耶稣，在你生命的中间你曾否实实在在一点不马虎不厌对主说，主啊，你是什么？是不是在你生命中间实实在在认识到耶稣基督透过十字架完成救恩为你而死？请问你愿意不愿意对主说，主啊，这次我要顺从，我要相信，我要求主，你看不看？你看不看？感谢，不是我爱你。
求主捆绑撒旦，求主释放我，使我顺从，让主为我生命的主。奉耶稣的名，
啊，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药，药，我终醉。
你的仆人奉耶稣基督的名，把我们这一群你所爱的人带回在你的生命，求主你恩待赐福各地在这里一同聚合的弟兄姊妹。主啊，我们求主你的赐福没有来这里的其他查经班的弟兄。主啊，我们恳求你借助你的道使我们生发信心。主啊，你是信心创始成终的主。主啊，你在我们中间施行拯救，你使我们可以从傲慢的地步成为谦卑，使我们站在人的地位尊主为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恳求你教导我们，使我们在一生的道路中间，主啊，不定自己的方向，乃是把我们的自由交在你自主的权柄之下，让主你自己的圣灵管理引导带领我们每一个人。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是主，你掌了创造的主权，你掌了生命的主权，你也在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道路中间掌了我们整个心思意念生活的主权。主啊，求主你给我们以顺从的心领受你圣灵的充满，因为你的灵是赐给顺从之人的灵。我们感谢人的声音会停止，求主你继续用主你自己的爱借助圣灵的教训把你的道向你的儿女们显明。主啊，人的声音停止以后，求主你圣灵的声音继续说话，直到我们归向你，不但我们的生活归向你，我们整个的人生归向你，主啊，我们的心思意念也归向你。主啊，你听我们的祷告，你赐福我们，使我们以后在各自的地方里面让主你自己引导，群羊的大牧人耶稣，你主你自己的救恩，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我们同在，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奉耶稣的名，阿门。